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26集。
后来他与荷西在撒哈拉的荒漠上结婚，这个时期的作品被称为沙漠文学时期。而他的沙漠文学时期又分为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们在撒哈拉沙漠上时三毛创作的作品集，而第二个时期则是三毛在他们离开沙漠来到大加那利群岛时的作品。第二个时期的作品主要集结在三个作品集中，一是1977年出版的《稻草人手记》，二是1978年出版的《哭泣的骆驼》，三是同年出版的《温柔的夜》。这几本书都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也就是琼瑶的先生平鑫涛的出版社出版。在沙漠文学的第二个时期，三毛作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沙漠故事，一类是海岛故事，主要是大加那利岛和丹纳利夫岛上的故事，另外一类是他去撒哈拉之前的早期生活。稻草人手记是三毛离开撒哈拉后的第一部作品集，这本书中共收录了13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与荒漠无关的。这些作品包括序言、江洋大盗、亲爱的婆婆大人、西方不相识、这样的人生、是为知己者死、警告淘妻、这种家庭生活、塑料儿童、卖花女、守望的天使、相思农场、巨人。这些故事都是一些生活小品文，里面描述了许多三毛在少年时期、留学时期等的生活。在这些作品中，三毛不再专注写他与荷西，更多的写了些荷西的母亲、同事、他们遇到的卖花女、在岛上人世的邻居等等。其中荷西的母亲，也就是三毛的婆婆的形象总是不那么漂亮，这也许出于一个媳妇对婆婆的敌意，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对婆婆自小便忽略对荷西的爱的愤怒。在《亲爱的婆婆大人》中写了三毛出拜婆婆，两个人在马德里相处的日子。故事里两个人最初的矛盾很深，但是经过三毛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婆婆的好感，两个人化敌为友，演绎了一幕有趣的家庭喜剧。而在这种家庭生活中写的是荷西与三毛刚刚从撒哈拉的战火中逃出来，他们生活困苦，举目维艰。这个时候婆婆却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来这里旅游，并在岛上购买免税商品。她不但无视了儿子的困境，同时还狠心地在荷西身上敲诈钱财。后来婆婆在三毛的作品中又先后出现了两次。似曾相识燕归来里，已经失去丈夫的守寡的三毛来到婆家，婆婆完全没有失去儿子的伤心，而是费尽心机地与儿媳争夺荷西的遗产。背影里描述了在荷西的葬礼上婆婆自私无情的模样，她对儿子的死只有象征性的哭了几声，之后仍然是带着家属们去街上抢购免税商品。这些故事我们并不知晓他们是否真实，我们通过三毛的文字看到了一个自私的、无情的、冷酷的、斤斤计较的女人。荷西自小便是缺爱的，所以他的母亲或者真的不够爱他，但是不论如何他都是他的儿子。也许三毛仍是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情绪吧。小说散文集《哭泣的骆驼》中收录了陈元、戴旭、收魂记、沙巴军曹、搭车客、哭泣的骆驼、逍遥七岛游、一个陌生人的死、大胡子与我、雅奴等作品。哭泣的骆驼是三毛一生所有沙漠作品中被广泛认为最优秀的一篇。与之前许多轻松幽默的小故事不同，这篇文章中他开始讲述沉重的悲剧的故事。 在这篇作品中，他突破了自己创作的局限，无论从文字的思想上，还是整个作品的格调上，都是一种质的飞跃。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撒哈拉已经陷入战争的时候，那时三毛已经准备好要撤离这个他心爱的带有他前世乡愁的荒漠。这个时候三毛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沙伊达。她虽然是撒哈拉威人，却十分淑女，很有教养，简直不似是那个野蛮的族群中的人。而的确，这个族的人们并不欢迎她，他们讨厌这种带有白人特色的气息。在当地有位富商的儿子叫做阿基比，他残酷凶狠，并且毫无素质。他喜欢上了沙伊达，想要得到她，然而却遭到了她的言辞拒绝。于是他转为愤怒，时刻计划着要报复这个高傲的目中无人的女子。事实上，沙伊达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是撒哈拉威人中的一个游击队领袖，叫做巴西里。他深爱着沙伊达，但是由于族群的压力，他不敢将这份爱恋公布于众，只能将之默默地掩藏在心里。巴西里有一个弟弟，在当地做警察，他的名字叫做奥菲罗尔，他恰是三毛与荷西的好友。在一个晚上，奥菲罗尔将沙伊达带到三毛家中，沙伊达就这样与三毛相识了，他们一见如故，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此时摩洛哥的军队已经开进了西属撒哈拉的土地，不开化的撒哈拉威人中，有些人家已经挂起了摩洛哥的国旗，还有些人则仍然在挣扎抗争着。这个地方已经无法再待下去了，三毛必须要离开了。他离开的前一个夜晚，巴西利和沙伊达忽然来到三毛家，巴西利请求三毛可以照顾他的妻子，带他一同离开沙漠。三毛自然不会拒绝这个要求，对一切事情总有着神奇的预感的三毛，这次也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怆之感。他知道悲剧即将降临在这个是非之地，降临在他的身边。果然，巴西里很快遇害了，他没有死在摩洛哥军队的枪下，而是死在了曾经与他共同作战的同胞的手中。而沙伊达这个美丽的、善良的、聪明乖巧的女子，三毛终究没能将她保护好，她被阿基比趁乱捉住，被强奸致死。而三毛的那位好友警察奥菲罗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在三毛的叙述中，故事是从他们都死亡的时刻开始的。
我闭上了眼睛，巴西里、奥菲罗、沙伊达他们的脸孔荡漾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一波又一波的在我面前飘过。我跳了起来，开了灯，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才一天功夫已经舌燥唇干，双眼发肿，憔悴不堪了。
也许只有经历过人间的苦楚，才能写出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吧。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布满硝烟的年代有多么可怕，永远不会知道生长在那个年代之中的人们每日承受了多少的悲苦。所以让我们凭空杜撰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我们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三毛正是因为他经历了那场动乱，看尽了人间的悲剧，所以才能写出哭泣的骆驼这样的优秀作品。沙伊达也许是三毛虚构的，也许是真实存在的，也有可能是三毛将几个人的形象糅合到了一起创作出来的。无论如何，这个悲伤的故事和可怜的人并没有因硝烟而消散在虚无之中，这些可爱的人们都活在了三毛的作品中，那是永远不灭的灵魂。三毛的第三个创作时期是在荷西逝世之后，那之前三毛本已经决定封笔，与荷西安稳过日子。然而荷西的意外身亡让三毛心无所依，只有再度回归到文学创作的日子。在那之后，三毛创作的作品被称为都市御兵文学时期。在那段时间里，三毛通过皇冠出版社出版了12部作品集，有声书、三毛读书、流星雨、阅读大地三种， 另有电影剧本《滚滚红尘》一部，此外还有与人合作的许多合集，其中包括《昨日》《今日》《明日》《泥土》《牛》等。那十二部作品集分别是1981年出版的《梦里花落知多少》，1982年出版的《背影》，1982年出版的《万水千山走遍》，1983年出版的《送你一匹马》，1985年出版的《倾城》，1985年出版的《谈心》，1985年出版的《随想》，1987年出版的《我的宝贝》，1988年出版的《闹学记》。此外还有三本翻译作品，1982年出版的《蓝雨之歌》，1984年出版的《清泉之歌》，1984年出版的《刹那时光》。在这段期间，三毛真正进入了他创作的巅峰，因为他已经失去爱人，他无牵无挂，生活对于他已经太过陌生，他的人生意义只剩下了创作，他需要在作品中来寻找心灵的慰藉。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和小说，更增添了一些诗歌、文学评论、电影剧本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如果说雨季时期是一个极富文学天分的少女，通过文字来表达她对爱情、对人生的感悟，沙漠文学时期是经历一番蜕变之后，三毛将与荷西的爱情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那么都市御冰文学时期则是三毛看空一切、对红尘人世的透彻的领悟。在这个时期，三毛的创作基本都是在台北完成的，这个总是给予三毛不幸却又记录了三毛成长历程的地方，被他称作滚滚红尘。此时他的作品大多是带着悲凉之感的，因为当时的他已经失去了荷西，失去了他欢笑的动力，失去了他快乐的源泉。他对着红尘已经出现了抗拒的心思，世间纷纷扰扰，有喜有悲，开心的故事上演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却不曾到达他的身边。他厌恶这个给予他太多悲伤的红尘，他又回到了少年时候的小黑屋子，开始将自己掩埋起来，那高墙重新被立起，他开始逃避一切。陈思庆曾经评价三毛说，他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爱玉冰是台湾的一种特色冷饮，模样类似冰粥和果冻，独自吃着爱玉冰的姑娘总是清丽而优雅的，同时又透出一股子落寞，就如同此时的三毛的文字，虽然优美，但是却掩不住文字底下的落寞和悲伤。在三毛的都市文学时期，最早创作的两个作品集是《梦里花落知多少》和《背影》，他们是在三毛失去荷西之后隐居在大加那利群岛的那一年时间里完成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收录了三毛的十二篇作品，其中包括《不死鸟》《明日又天涯》《云在青山月在天》《归》《迷航》系列四篇，《梦里梦外》《不飞的天使》《似曾相识燕归来》《梦里花落知多少》《谈话录》《一个男孩子的爱情》《我的写作生活》《骆驼为什么要哭泣》《两树对话》等，《背影》由十三篇作品集成，《逃学未读书》《永远的夏娃》开场白，《拾荒梦》《黄昏的故事》《乌人记》《饺子大王》《赤足天使》《鞋子的故事》《亲不亲》《故乡人》《浪迹天涯》《画买卖》《背影》《荒山之夜》《克里斯》《离乡回乡》《雨蝉台北》《周末》等。这些作品多数都笼罩在一种悲凉的气氛下，在那段隐居的日子里，三毛除了怀念荷西，同时也回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他想起那段逃学的日子，想起那个时候每天偷着去学校附近的墓地里读书的情景，想起了自己一生对拾荒的热爱。他的人生与许多人的人生都大有不同，他明明是叛逆的，却又将自己深深封锁，他明明是内向的，却又时常做些让人大跌眼镜的事。三毛在中南美洲旅行的时候，他见到了 近十多个国家的风景。沿途中，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继续发给《联合报》。一时间，他的旅行经历被许多读者们广泛喜欢，甚至《联合报》也因为发表了他的这些文章而在中南美洲的发行量大增。后来，皇冠出版社将这些游记都汇集在《万水千山走遍》的书中，这是三毛唯一的一部游记文学集。事实上，在沙漠文学时期，三毛就曾经写过一些游记，诸如《逍遥七岛游》《马德拉游记》等，这些分别收集在了他的其他小说散文集里。后来，三毛在台湾的干爸，也就是作家徐徐，读到了这两篇游记，并十分喜欢，他还特地写信给三毛，称赞了三毛，认为将游记写成如此已经是十分有水准了。而在《万水千山走遍》中，三毛的游记文学也有了明显进步，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早期的那个看什么都新鲜的人了，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此时他看到的风景与一个初见世面的少女看到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用一颗沉静的心去仔细感受他所见到的点点滴滴，一山一水。三毛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训练，但是他的西班牙语和德语都讲得很好，这与荷西和那位与他交往过的德国男友不无关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做过更多的西班牙语和德语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那部他与荷西共同完成的漫画故事书《娃娃看天下》。他的英文程度照比西班牙语和德语要稍逊一筹，但是他却翻译了三本近万字的英国文学作品，他们分别是《蓝雨之歌》《清泉故事》和《刹那时光》。这三本作品都来自一位台湾的年轻天主教神父，美国人丁松青。三毛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丁松青，那时候他还没有与荷西结婚，那是他留学期间的第一次归来。他在台湾东海岸上的蓝屿岛遇到了丁松青，那时他是当地土著雅美族人的小学老师，他与三毛一见如故，三毛的活泼和熟练的英文都让丁松青印象深刻，而丁松青的温和与睿智也让三毛十分欣赏。再度相见，荷西已经离世，回到台北的三毛想起了那个小学教师，打听一番后，他得知这个小伙子已经成为了台湾竹东山地清泉教堂中的主持神父。他于是来到了那所教堂，去看望这个十年前相识的故人。能够再见三毛的丁神父十分高兴，他将自己写的关于蓝屿岛上雅美人生活的著作送给了三毛，这本书叫做《Singapore Traders Land》。后来，三毛把它译成《蓝屿之歌》一书出版，此书一经出版便十分畅销，甚至突破了300万本的大关。而三毛与丁神父并没有将稿酬分给自己，而是全部捐给了台东圣母医院，这是一家为雅美人服务的医院，这书的内容来自雅美人，带来的收入自然也回馈给了雅美人。三毛十分喜欢与丁松青谈天，他曾经说过，在台湾，丁松青是掌握他秘密最多的人，而丁松青也十分信任三毛，他将自己用英文写的作品都交给三毛，由三毛翻译出来在台湾发表，于是《清泉故事》和《刹那时光》接踵被发表出来。《刹那时光》是丁松青最出色的一本书，同时也是三毛在翻译过程中花费最多心血的一本。那是1984年春天，那时候由于三毛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教书当中，他的身体变得十分差，所以这本书是他在疗养的过程中翻译出来的。为了将书中的精华完美地展现出来，三毛先后做过4次修改，从章节到标点符号都是精益求精。在定稿期间，三毛又将丁松青叫到台北，两人一同讨论了书中的细节内容。跟神父一同工作， 感激他给了我一份翻译之外的参与，这份认同和信任是最大的鼓励。刹那时光是为我而写的。而丁松青也说，跟三毛一同工作，虽然他那么严格又锲而不舍，可是我们的心安安静静，也有耐心，但愿其他的人也能从这一场人生之旅中分享三毛和我达到的那个明净又清朗的世界。三毛与丁松青实在算得上是一对同病相怜的朋友。三毛曾经与荷西一同在荒漠之中，在距离家乡十分遥远的国度写下一篇又一篇关于沙漠生活的故事。这些远在他乡的创作让他成为了畅销书作家。而丁松青这个身在台湾的美国人，通过描写异国风情也将自己的书籍传播出去。他们的创作都是在写异乡的异客。三毛十分喜爱自己的教书事业，他最喜欢的一部作品集是《送你一匹马》。这本书主要表露了三毛对教学工作的赞美。这个作品集在三毛的文学生涯中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他收录的作品有《爱马》《待续》《蓦然回首》《惊梦三十年》《回娘家》《故乡人》《看这个人》《我所知所爱的马尔克斯》《梦里不知身是客》《野火烧不尽》《不觉碧山暮》《但闻万壑松》《你是我特别的天使》《朝阳为谁》《一生的战役》送你一匹马等。在这个作品中出现了长篇的抒情和议论，主要表现在《野火烧不尽》《朝阳为谁》等散文中。事实上，三毛并不适合写文学评论，他的评论比起他那些生动的故事逊色了许多。这大概是因为虽然他大学时光选修的是哲学，但他却并不曾好好读过书，他将自己更多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爱情，所以他能将爱情写得很美丽，却写不好哲学性很强的评论。三毛的教学生涯结束之后，他就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投入到了写作之中。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